好，我是890，欢迎收听本期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音频，也可以上爱奇艺搜索吴晓波频道，可以观看带有授课 PPT 和我890随时弹幕吐槽的完整节目哦。如果视频和音频都让你意犹未尽，快来微信公众号同样搜索吴晓波频道，每天都可以收到有关于财经信息的推送呢。我们的口号是让商业更好看，等你来哦。
本节目由新美式旗舰凯迪拉克 CT6 荣誉呈现，由你我带特约播出。你我带，给梦想可能。本节目由新美式旗舰凯迪拉克 CT6 荣誉呈现，由你我带特约播出。你我带，给梦想可能。
世界如此喧嚣，真相何其稀少。大家好，我是吴晓波，欢迎再一次来到吴晓波频道。最近有一本网剧非常的火，叫做《欢乐颂》，它的编剧呢叫做阿奈，大概七八年前他写过一本小说叫做《不得往生》，当时还是我帮他写的序，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姑娘。然后七八年他不断的写啊写啊写，终于今天写了一个《欢乐颂》，就突然变得很火，非常的恭喜他。然后这两天呢，890同学也每天在看这部网剧，还跟我说，哎呀，吴老师你应该去看，你应该去看。
吴老师，这剧早就结束了，你慢了一个世纪哎。
这部网剧讲的什么呢？讲的是五个80后和90后的小姑娘，她们呢跑到上海来打拼，啊，住在一个叫欢乐颂的一个住宅小区里面。这个网剧的火，那么你如果跟过去的这些年比啊，中国也曾经出现过一些现象级的都市个人奋斗的这样的一些连续剧，比如说有过北京北京啊、北京爱情故事、奋斗、蜗居啊等等这些片子。如果你把现在的这部欢乐颂啊，90后为主的这个欢乐颂和之前的这些70后80后为主的这些电视剧相比的话，它最大的一个差别是什么呢？我在看欢乐颂的时候我在想这个问题。我个人感觉最大的差别是在之前的这些网剧里面，所有的剧情都是从理想开始的，从梦想开始的，然后呢在实现理想和梦想的过程中跌跌荡荡，最后回到生存本身。但是这一次的欢乐颂，它第一秒开始从五个小姑娘进入到这个22楼的各个房间开始，生存已经变成了他们在这个大都市生活和奋斗的一个主题，也就是说变得更加的直接了。那么通过这部片子，如果我们从财富角度来说的话，那么它代表的90后这一代人，他们所面对的这个社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社会呢？我个人觉得有三点。第一个，你会发觉说，今天的中国，2016年这批90后所处在的上海、北京，中国的一二线城市，2000多万的大学生，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有阶级的社会，财富已经让我们这个国家在金钱的意义上已经被切分出了不同的阶层，有所谓的特别有钱的这些人，有高净值的人，有中产阶级，有白领，也有普通的一般的工薪阶层，甚至有平民阶层，这个国家已经被切分掉了。至少在《欢乐颂》里面，我们看到有海归，有一富二代，也有三个小姑娘挤在一起住在一个房间里。啊，当这种财富状态和阶层开始分割的时候，那么第二件事就发生了，就是人民币开始变得有轻重，一张100块钱的人民币开始变得有轻重，人生很难任性。在古代的时候，货币被称为叫轻重学。我当时在做企业史研究的时候看到这个词啊，我觉得哎呀，中国的古人真的是有智慧。同样的一锭银子，同样的100块钱，对于不同的人来讲它是不一样的啊。就好像欢乐颂里那些小姑娘，一个安迪和关之尔，他们如果一起到上海的星光百货去买一条牛仔裤的时候，他们会看到一条100块钱的牛仔裤，也可以看到2000块钱的牛仔裤， 同样是一条牛仔裤，他们两个人可能是没有办法同时去买一个牛仔裤的，因为100块钱对一个富二代的小姑娘和对一个普通公司里的职工，这100块钱的轻重是不一样的。那么第三件事呢，就是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后发展时期。比如说在过去的30多年时间里面，中国曾经有过三个人在他30周岁的时候成为了中国首富，一个呢叫做黄光裕，一个叫做丁磊，一个叫做陈天桥。但是对于如果今天的90后来讲，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国家，在未来一个年轻人白手起家，在他30岁的时候成为这个国家首富的可能性几乎是零了，我觉得是绝无可能的一件事情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财富已经经历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爆炸时期。各位你们想想，当年丁磊也好，陈天桥也好，他们是中国首富的时候啊，他的资产总量大概就在10亿到20多亿之间。那今天如果你在中国有10亿到20亿资产的话，你大概能排在胡润富豪榜的1500名以后。
生活就是这样，不管再难都得咬着牙挺过去。
那谢谢22楼，让我们聚在一起。
我在看《欢乐颂》的时候，我也在想一个问题，说那我像他们那么大的20几岁的时候，我们这一代人，就60末70初的这一代人，我们的理财财富状况是怎么样的呢？我记得我90年代初的时候大学毕业跑到社会上，我一个月的工资是200多块钱，我一年的收入呢大概是2-3万块钱。那么如果我银行里有50万块钱，这50万块钱我就把它存到银行里，然后呢每年呢有12%的年息，那我就每年可以拿到6万块钱。6万块钱的话呢，那每个月呢就有5000块钱，那500块钱，那500块钱就够我用了，相当于我现在工作的2个月工资。所以当时我跟我女朋友，就现在我太太说，好，我们努力，我们只要努力赚到50万块钱，我们就退休了，我们就不干了啊，就够用了这个钱，是不是很可笑啊？因为到了93年以后，银行利率就开始下调，货币就开始泡沫化。现在50万块钱在上海大概能买到，环内大概可以买到8-9天，可以买到多少？
只能买个卫生间吧。
那么到了96、97年的时候，我已经产生了财富上的一个焦虑啊，因为我觉得中国慢慢变成了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马路上的钱越来越多，但是呢，我的能力，我的写作的能力跟不上财富的增长，或者说我所从事的财经写作这件事情离钱实在太远了。那怎么办呢？我就对自己说第一，我要成为一个专业的财经写作者。那怎么能够让自己变得在这个行业里面变得越来越厉害呢？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自己跟自己死磕，每年写一本书。所以96年以后，我就对自己说，我需要每年写一本书，我一直坚持到今天。那么第二呢，96年那时候我的工资收入大概有1000块钱左右，但我当时已经看到了一个情况，说啊，中国经历了将近20年的改革发展以后，有可能进入到一个城市化的进程。那么进入到城市化进程以后，跟城市化有关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资产泡沫就是不动产啊。所以我去看了日本，看了台湾，看了欧洲二战以后的发展史，我都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城市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中产阶级的过程，中产阶级的过程就是一个资产泡沫化的过程，资产泡沫化的过程一定是一个不动产不断上涨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一方面说我要成为一个专业的人，持续的写作，另外一方面我要把我的资产的杠杆性能够加大啊，能够在一个新的资产泡沫期到来的时候能够获得这个泡沫的成长的红利。到今天90后再来听我这一段故事的话，你会问我说，吴老师，那我能不能从2016年开始，我每年在上海，哪怕在徐州，在苏州，在杭州，我每年买套房呢？可能不行了。为什么呢？因为整个城市化发展到今天以后，不动产的泡沫的效应开始下降，政府对房地产的调控也逐渐开始。比如说在10多年前的时候，中国曾经有一本非常流行的书，也是中国我觉得是中产阶级看到的第一本跟理财有关的书，是一个日裔的美国人叫 Robert 清崎写的一本书，叫做《穷爸爸富爸爸》啊。 十多年前。这本书在今天的中国的书店里面好还有卖，在当当上亚马逊还看到这本书。但是你今天看《穷爸爸富爸爸》这本书，如果按照他罗伯特清崎所提供的理财的逻辑，比如说他也是一个不动产的爱好者，他是一些基金产品的爱好者，如果你仍然用《穷爸爸富爸爸》所提供给你的理财思路来在美国去理财，哪怕在今天的中国去理财，都可能已经落后了。所以时代的进步造成不同年代的人对财富的理解和理财手段的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
除了你们在爱奇艺上看到的吴晓波频道，也可以在大头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喜马拉雅 FM 收听本节目的音频。我们还在微信上有自己的大本营哦，微信搜索吴晓波频道，或者扫描视频上方二维码，马上加入大本营。
今天的九零后和之前的七零后、八零后比啊，头上有三座大山，我们叫三驾大山。哪三驾大山呢？第一驾是房价。现在北京、上海、中国超一线城市的不动产价格已经是非常非常高了。第二个家呢是婚嫁，就是结婚。现在的九零后、八零后很多人都是独生子女，一旦结婚以后头上四个老人，同时结婚本身需要消耗大量的一个财富，所以婚姻对大家来讲变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生活的压力。第三件事呢是老家，就是你有爸爸妈妈啊，这些公公婆婆啊，这些老人。中国慢慢有些城市已经进入到了老年化的社会，比如说上海市的60岁以上的人已经占到了这个城市的1/3的人口，这对年轻人来讲，可能他赡养老人的成本压力也会逐渐逐渐变得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各位你们看，房价、婚嫁、老家这三座大山同时压在了年轻的九零后的身上，你说他们这个欢乐颂怎么能够唱得下去呢？所以在今天九零后如何理财已经变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那如果你问我说，那么作为九零后，作为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能够让自己在这样的一个国家、这样的一个时代能够过上相对富足的生活呢？有三条建议给大家做一个分享。第一条建议啊，我认为我们从大学毕业以后进入到社会成为一个职业人之后，我觉得在财富理财的道路上，第一个想清楚的问题是，我们要去冲刺我们的第一个1000万。我们刚才讲了，中国现在的中产阶级的一个标准呢，是三口之家年收入50万到60万。那你会问一个问题说，那我每年收入50万到60万，我不吃不喝不住，我什么成本都没有支出，什么时候能够到1000万呢？20年。那怎么能够把这个20年变成5年、变成7年、变成6年呢？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是，你必须要加大你家庭的负债的杠杆性，就是你要敢于负债啊，负债以后造成货币的一个杠杆效应。比如说你去买房子啊，如果你是2折买了一个房子的话，也就是说你用了5倍的杠杆，对不对？有加大自己的一个杠杆性。第二呢，要学会投资。我们人呢，每个人的生活在一个都市里面，一个社会上，我们的收入分成两种，一种呢我们叫做职务性收入，一种呢叫做财产性收入，就是你要不断的努力工作的同时能够提高你的财产性收入的一个比例。这个里面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技巧性的。你该不该卖掉你爸爸妈妈留给你的一套老房子？你是把它卖掉老房子，还是把它租掉老房子，还是说把这个房子直接抵押给银行，套出60%到50%的资金来再去买房子？这就是一个重大的一个理财上的一个差异。不同的选择可能会造成这一套房子所产生的货币收益在未来会有几倍的一个差别。第二件事情呢， 作为现在的九零后，面向中国未来的经济啊，我认为中国面向未来大概每年能够保持6%到7%的经济增长仍然是有可能性的。而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整的一个货币发行量，我们叫 M2 广义货币总量，我估计仍然会以经济发展速度1倍左右的规模存在。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发展在某一个层面上来看是一个货币泡沫化的结果。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如果从财富角度来看的话，很可能创业是唯一一个抵抗货币泡沫化，让自己的财富在未来的这样经济发展过程中获利的一个最好的手段。因为除此以外，你如果在另外一些职业状态中的一种静态式的发展，每年我在上海也好，北京也好，任何一个城市啊，做一个公务员，做一个公司职员，然后公司每年给你10%的薪资的增长，大概已经很不错了吧？你是老板很好了吧？但其实他给你10%的还没有赶上 M2 的一个增长速度，所以这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困难。第三件能够让我们在财富上实现安全感的事情是，我们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最好的投资品。所以投资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啊！无论你是干什么的，无论你是拍摄像的，无论你是做美容的，无论你是像我这样做写作的，无论你是一个开饭店的，无论你是一个办企业的，你让自己在一个领域中成为一个特别特别专业的人，在专业的意义上受到你的同行社会的尊重，大概是唯一的可能。
《欢乐颂》这部剧折射出了一个时代，折射出了今天90后年轻人生存的困境和苦恼。那么在这个时代，90后到底应该如何理财呢？
在90后的理财中啊，互联网金融是一个他们选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想现在已经没有人傻乎乎的把钱定存的存到银行里，这种人应该没有了吧，890同学，对不对？最近有一个调查说，在全中国的在校的大学生大概2500万人左右，有35%的人在过去的2015年，他们曾经购买过互联网理财的一个产品。那么今天我们请来的是你我贷的董事长严丁贵。丁贵，那个在你的那个平台上，这些用户啊，90后的比例占到了多少？
我们现在90后的这个比例大概在22%左右，就是比重还是比较高的。
22%。
相比于这个80后呢，90后的这个投资群体还很有特点。
哎，他们有什么特点？跟之前的比啊？
他们这个90后的这个特点呢，就他们比较偏向于用短期的。它比这个80后的这个选择的期限呢要相对短一点。
哦，那比的话，比如说80后一般选多少？半年、一年？
80后像我们的统计数据的话呢，在6个月或1年的这个80后的这个占比比这个90后要高的。但是我们这个6个月或3个月或者更短一点期限的话呢，这90后的占比反而比较高。
更短，比3个月更短，要短到多少？
有的可能我们有1个月的，还有3个月的产品也是有的。
哦，1个月到3个月的产品
也是有这个。
为什么呢？是他们更焦急吗？
哦，不是这样，我觉得这个里边可能跟那个这两个群体它的这个负债的这个情况有很大关系。
嗯，
这个我们都知道，像90后的这个群体，大多数是可能还没有成家，可能也还没开始买房啊、供按揭什么之类的，所以他们的这个很多这个资金呢，大多数是个个人消费可能会为主。
嗯，
那么所以的话呢，他的这个资金更多的可能是为了这个个人消费，他如果有这个消费需求的时候的话呢，他可能就会调整他本身理财方面的这个比例。
他现在把你当成那个猪罐子里的那个零钱罐了，
就当零钱罐
啊。
但是80后他可能就不太一样，有很多人成家立业了，有很多人要供按揭什么之类的，他的资金规划相对比较长远一点。而且我们相信呢，80后他的财力可能比90后相对来说可能也要
更大，
要强一点。但是他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他真正有余钱的时候，他就会比较长的时间去投资，因为对他来说的话呢，他可以很好的去这个处理他本身一些短期的一些这个付款。
嗯，
所以他的这个期限跟90后来比的话呢，这个80后的期限就明显要比90后的他期限要长一点。
那么80后和90后比，从理财的角度啊，你我在的平台看到的数据是哪个更激进一点？比如说你的一些比较利率比较高的这些，哎，谁会购买更多一点？
激进一点的话，就90后的要相对
90后更激进一点，
90后更激进一点
啊。 你觉得现在这帮九零后他们在这些平台上选择产品，他们的依据是什么？是根据收益率来弄的呢，还是他们也懂得债权啊、股权啊、投资收益啊，还是能够比较理性的来分析？
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对九零后的理解还不是特别深，实际上九零后的这个知识面还是比较广的
啊。
我们通过一些数据了解，实际九零后的话，他是一个在移动互联网这个时代成长起来的这么一个群体，
他们是天生的，
所以他们对于这个移动互联网的这个知识，包括的话呢，这个有些相关的理财知识，他们知道的并不少
啊。
所以这个仅仅是受益于他们本身的话呢，可能财务能力的这个
财务能力有
限制
啊，
所以他们的这个有些投资方面呢，可能他倾向于比较短平快，倾向于可能有一些这个个人这个主观性的东西会比较多一点，但并不代表他们这个群体可能就是。对于整个这个理财知识方面的，对，都不代表就是一个很盲目的一个群体。我觉得他们懂得还是比较多的。
去年以来啊，其实互联网金融 P2P 是一个一波大的浪潮嘛。我觉得这个一定是对中国的金融市场是一个良性的一个力量。那去年因为野蛮生长，你看突然间在2013年大概就200多家，到了2015年变成2000-3000家了。这个过程中，那么就出现了很多违规啊，这些一些跑路啊这些事情。那么你作为这个业者啊，从业者来看，如果对这些九零后，对年轻人小白来讲，他们要选择一个互联网理财的平台，你觉得如果他们要注意几点的话，最重要的是哪几点？
好，这一点的话呢，我特别想给大家去分享这一点。我们看起来 P2P 平台说有这个3000家、2000家，实际上我觉得有绝大多数平台它不是真正在做这个行业的。有很多的这个，因为我们在这个2014年、2015年，我们的监管还是这个相对比较这个滞后的，或者叫疏于监管，所以的话呢，导致整个社会的话呢，有一种投机的力量。
对，很多高利贷都翻上来变成了 P2P。
对，就是那个之前的话呢，想进来捞一票的人特别多，所以这里边的话呢，这个很多这个。马路边的理财公司啊，还有这个等等等等 P2P 应运而生，
而且我就看很多很多那个 P2P 公司都是80后，80后组了个局来骗90后，你看。
我读书少，你别骗我。
所以这个行业呢，这个我们要识别它的话，我们首先还要识别它是不是真正在做事儿。我们真正在做事的话呢，实际上还是我们有方法去识别它的。首先的话呢，就是我们要识别它啊，就这个企业它，是不是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个每一笔需要的这个资金，它有没有对应的这个资产？也就是说，它这个如果说它是一种出借业务，就 P2P 的这种借贷业务，那么也就是说的话呢，投资人投了一笔钱，它应该有对应的有借款人。
对 对。
如果它没有借款人，或者说这个网站的话呢，它的借款人是重复的，或者是那种自融的，那么这是非常要命的，
那是违法的。
它这个是在骗贷，所以的话呢，我们比较聪明的这种投资人的话呢，他是有很多方法的，就是尤其像我们现在像80后、90后，他们的 IT 方面能力很强。
对，我估计今年2016年下来以后，中国的 P2P 市场的那些恶性泡沫，我估计大部分会被抹掉啊，一个新的规范化时代会到来。那么如果你作为一个理财专家，如果最后你要给一些九零后，你说要给他们一些理财建议，如果你给三条建议的话，有哪三条？第一，除了啃爹以外还能干嘛？
建议的话呢，我觉得一个是分散。
分散，
对对对，就是
他有多少钱怎么分散法？
对我来说，我是连我带我跟很多投资人交流，我第一句话就想分散。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话呢，就是投资的话呢，它毕竟是一个有风险的一个事情，
就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里。
因为你做的再好的企业，它也是有这个外部的风险，包括的话呢，这个体系化的风险、监管的风险。监管的风险，我就跟您讲一个例子，对吧？这个日本的话呢，这个在这个30-40年之前，它的这个消费金融公司40000家。有四万家，现在还有几家？现在还有4家，就到现在为止的话呢，就是一路洗牌。这当然这里面的话呢，有一些稍微合理退出的，还有一些叫非正常退出的。所以它这里面的话呢，这个大量淘沙过程是非常残酷的。
没错。
有的时候的话呢，来源于监管方面的这些压力。所以的话呢，这种投资的话呢，对我们来说，我觉得分散可能是一个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话题。当然，分散的话呢，可能你还要选择一些。究竟分散了哪些平台？可能这个平台，可能你还要能够你的发言，对吧？这个是一个。第二方面的话呢，我觉得你选择平台更多的话呢，要考虑到就是一个理性。对，我们对自己不要高估自己的能力。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有些平台说这个这个收益率20%、30%，
对，那基本上是骗子，15%以上。
对，那是要你本金，
基本上是个骗子，
那是要你本金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理性的看待这个投资，比如说像固定收益类的品种的话，一般10%就非常 OK。
对，15%以上都是骗子，记得啊，我讲。
对，所以这个固定收益品种的话呢，它能够给你的话呢产生价值，它必须的话呢要在。 这么个利润的这个基础上面，他要、嗯、他要自己
按道理他也不能承诺，理论上讲是
对他不能承诺，就是他的预期这个回报率的话呢太高的话，他就、嗯、他就实际上他违背了他本身的这个商业逻辑，
对
吧？他那么高利润他自己都他都挣不出来、嗯、他凭什么呢最后能、啊、能给你这个利润，他做不了、啊、当然这里边的话呢，如果说我们做一些权益类的投资，比如像股票啊、基金啊这方面投资的话呢、嗯嗯，那我们对它的期望值有可能会高一点。
高一点。
嗯、当然，这高一点的话呢，带来的它这个另外一个一面的话呢，可能就是它的风险有可能很大，
风险会大，嗯、
对吧？它有可能有20%、30%，但它可能跌起来可能也有-20%、30%、嗯，对吧、嗯？所以这个投资呢，就是我们对年轻人说的话，就是什么、嗯？就是我们叫理性，就是知道这个品种它带来的价值是基于什么样的这种商业逻辑带来的，
对对对，对
吧？它基于这个商业逻辑带来的话呢，我们就、嗯。不要去超越于这个商业逻辑的话呢，去期望它更高。所以这种的话呢，我觉得就是第二点，就是理性、嗯
啊。分散理性，第三点、啊。
对，第三点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你真正要投资要关心，就是关心你的这个资产。也就是说，这个怎么样去关心，就是你投的这家企业，或者说你投的这个公司，嗯、那么也就是说，你如果有机会，你跟这些公司能够有些亲密接触。对吧？到这些公司做一些访谈，或者说这些公司可能有一些这个，产品会啊、介绍会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对公司还是要有一些了解，了解这公司的人，对吧？这一点的话呢，刚才跟那个吴老师您讲的，对吧？像 LC 最近两年爆丑闻，道理也是一样。有的一个企业有的时候它这个出问题就是管理人，嗯，管理人有时候都会对这个企业影响非常大。
Lending Club 简称 LC， 成立于2006年，是全球最大的 P2P 平台。日前，其首席执行官雷诺·拉普兰赫被逐出公司，原因是他此前向一名投资者发放了2200万美元规模的优先级贷款，违反了公司的行业原则以及监管原则，而 LC 的股价也因此应声下跌，市值较最高值时跌去了近80%。
当然，现在互联网时代的话，大家面对面可能难度比较高，但网上是、嗯、
对互联网的方式
有很多途径啊，对吧？我们最近，我们之前我曾经每个月我们你我贷平台，我们搞过那个类似我们叫总裁时间，对吧？啊、我本人在网上跟投资者互动，你可以有任何问题问我，对吧？我可以不说这个话，但是我说的话肯定是真话，我可以保证这样。所以这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就构建了这么一个通道，
把
未来我们可能还会做一些的话呢，这个。对吧？这个更加开放的一些通道的话呢，去对了解这个投资人的关切。那么用这种方式的话，让投资人知道你这公司究竟在怎么样去运营，了解你整个这个管理层的一些风格。
对
对，
好，谢谢丁哥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
谢谢。
社会在分层，人民币有轻重。在这个货币泡沫化的时代，今天的年轻人只有更积极的投资理财，才有可能在未来更好的分享泡沫成长的红利。我们正在征集更多有趣有料的财经节目视频哦，如果你有这样的作品，请通过邮箱与我们联系，或在吴晓波频道的微信公号回复开放了解更多信息。大家好，我是890，欢迎收听本期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音频，也可以上爱奇艺搜索吴晓波频道，可以观看带有授课 PPT 和我890随时弹幕吐槽的完整节目哦。如果视频和音频都让你意犹未尽，快来微信公众号同样搜索吴晓波频道，每天都可以收到有关于财经信息的推送呢。我们的口号是让商业更好看，等你来哦。
本节目由新美式旗舰凯迪拉克 CT6 荣誉呈现，由你我贷特约播出。你我贷，给梦想可能。